舌战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祥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喝着茶说着话，范增啊诚心用话挑逗他。老将军，您看咱们九江这会儿项梁将军治理的怎么样？哼，不怎么样。甭说别的，你就瞧那行宫吧。大王的行宫哪能弄得那么惨呢？那是行宫吗？不是，那是九江的一个衙门，就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帅府，很简陋，太不像话了，怎么能让大王住在那儿呢？应该给修一座行宫啊。是啊，我也想过这事儿，但是算了一下，砖瓦木料一切等效，哎呀，得不少钱呢。哎，真格的老将军，这么着不行吗？现在呀，咱们军中粮饷空虚，老将军，您能不能借一笔钱给我们，给大王修一座行宫啊？日后得过天下之后，一定要加倍奉还将军。宋义撇嘴，这算得了什么呀？有何难呢？好，给你拨一笔款子，修去吧。范增把这钱领回来了。过了没两天，他又来找宋义了。您还看哪儿不顺眼呢？那帅府也不像话，也是得修修。您还得借俩钱。好，过几天他又来了。您看咱们这个所有的军校，这些个号衣马皮刀枪怎么样？太惨了。怎么？那都什么号衣啊？红黄蓝白黑什么色都有。你再看那坐骑，你当军师的看不见吗？我看见了。没办法呀，没告诉你们军中军饷缺乏呀。那我再借给你点吧。好吗？把他由打江夏带来的这点老本啊都借光了。那范增也不饶他，有时候还找他借。范增心想，你在江夏那会儿，那地皮叫你给咔嚓下去有一丈多深，白咔嚓了，干脆拿出来垫吧。钱都借过来了，也没见修这个行宫帅府，也没看添什么号衣刀枪，那这钱都干什么了？我得问问他。宋义把范增给叫来，我借了你几次钱了，你怎么没见行动？范增乐了，哎呀，老将军，我正想要告诉您，您是不是看我没备料啊？是啊，你不备料，那行宫帅府怎么修啊？啊，你不买材料，不买布匹，请问那号衣怎么做呀？你也得派人出去，哪有好马贩他几千匹几百匹嘞？你怎么没见动静啊？哎，老将军，实话告诉您吧，要迁都到这个盱眙去，哎，不在九江这儿待了。您这个钱呢，我们暂时先不动，到那会儿看看该修什么呢，还继续修。这钱您还得借。为了这个我们才没动工。欧松一这才明白，心想干嘛好端端的到盱眙去干嘛呀？这盱眙在哪儿啊？在江苏西部，北临洪泽湖啊。它临接安徽省。这个地方啊非常富足，地利特别好，也是历代军家必争之处，所以呢要迁都到那儿去。因为有人来请，谁来了？这个人姓陈，叫陈英，他把盱眙的那个太守给杀了，杀完了之后呢，大家推举他做这个盱眙太守。陈英是孝子，说我得问问母亲。他母亲说，说什么你也不能当这太守，你没有这个资格。那怎么办呢？陈英是孝子，他跟父老解释了一番，这么办吧，我把项梁将军请来得了。 哎，就这么着，就把楚怀王啊和这位元帅项梁啊，哎，都给请到盱眙来了。来到盱眙这儿，正好碰上刘邦了。刘邦干嘛来了？哎，刘邦自从沛县起义之后自立沛公，哎，势力也很大。后来他想啊，派丁公雍齿二将镇守泗水，自己呢去投陈胜吴广。没想到走在半道上听说了陈胜遇害了，这个吴广呢说是带领一部分人到九江去投项梁去了。嗨，刘邦一想，你这多别扭啊，回去吧，等一回来啊，泗水城让丁公雍齿给占了，说什么不给他开城，把刘邦气的要率兵攻城，叫萧何给拦住了。嗨，这又何必呢，他们不是想占这地方吗？那就先给他算了，咱们再找个地儿。刘邦一听你说的清楚，找地儿咱们上哪儿去啊？哎，我看呐，咱们去投项梁得了，那是楚国大将项燕之后，哎，自从在会稽举起义旗，是万民响应。这个人呢，才高智广，人马众多，咱到那儿去，他绝不会小看咱。咱们到那儿以后，回过头来再取这泗水。刘邦一听也不错，就这么着就来了。项梁一见刘邦这些人马和盔甲鲜明，刀光月眼，哎呀，这位刘沛公是一位大有来头的人物啊！啊，二人一见面，互相客气了一番。那么项梁陪着刘邦呢，哎，来拜见这位楚怀王。怀王啊，一见刘邦挺亲昵，哎，他笑呵呵的瞅着刘邦，抬起小手来还捋了捋刘邦的胡须。哎呀，美哉刘邦，壮哉刘邦啊！啊，刘邦真不愧为英雄也。楚怀王这一夸刘邦啊，哎，项梁心里怪不是滋味的，就连旁边站着的范增都后悔了。怎么呢？范增心想，我保错了人了，应该下山保刘邦，不应该保项氏叔侄，但是现在悔之晚矣呀。怀王吩咐大排筵宴，哎，给这位刘邦接风，哎，在这会儿痛饮一番。酒席宴前，刘邦啊就跟项梁说了，说自己泗水啊被这个丁公雍齿给占了，哎，我应该领人马去攻打泗水。季布一听着急了，怎么别打呀？镇守泗水的那个丁公不是外人，那是我舅父，不用用什么刀枪。沛公您不要生气，我可以啊劝他来降啊，向您呢认错。哦，感情是亲戚啊，那去说说吧。哎，季布呢带领着一些个仆从到那会儿，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丁公雍齿给说降了。丁公雍齿归降不久，又有人来投，谁呀？项伯和张良啊。嘿，这二位怎么来了？项梁这一起义，这个影响很大，名声传得也远。项伯听说之后就跟张良商量，兄弟，你听见没有，我三弟可阔了，现在已经当了大帅了，咱们投他去得了。张良一听可以啊，张良有张良的想法，不管投谁，只要是能把我的祖国韩国再次成立了，我投谁都行啊，所以就奔这儿来了。哎呦，项梁和刘邦啊一见这位张良张子房，这二位眼睛都直了，怎么越看这个张良越了不起呀、啊、这可是一位大才子啊，无论如何得把这位张先生笼络到自己的手里来。可是这位张良啊还不在这儿待着，哎，他要跟项梁啊要一块地方，说您把这个军县给我吧，我要成立韩国。项梁一听，那才多点个地方啊，我给你些人马吧，我不要，您就给我这地方就行。项梁也不知道他怎么个成立法啊，那好吧，那给你吧。张良张子房跟他们告辞了，他恢复祖国去了。 张先生，您可早点回来啊！刚把张良送走，有人前来投军，要亲自见一见这位大帅项梁。项梁一瞧这投军的啊，派头不小啊，投军你就说说你的姓名住址，然后啊补个名字，吃份军粮就得了呗，干嘛还要见您大帅啊？范增一瞧，既然要求见您呢，您就见见嘛。好，把他带进大帐来。出去几个军校，功夫不大，就把这投军的人给带进来。带进大帐，首先拜见项梁，然后见过军师范增。这人往那一站，项梁不看则已，这一看呢，当时就泄气了。怎么了？嗨，我不打是个什么人物呢？啊，到这儿投军见大帅，起码这位不是相声三头尖声六位，站起来顶塌的天，坐下压颤的地，也得是一位彪躯大汉，猛一头炸一位了不起的英雄。这一看呢，这位是瘦小枯干，年纪不大，二十几岁，黄皮拉瘦的，两道西眉，一双眼睛啊倍儿黄，黄眼珠，两腮无肉，下巴挺大，其貌不扬啊。项梁不见则已，这一见啪嚓，气得把那虎胆一拍，吩咐中军官把他给我轰了出去，赶走赶走。这样的人怎么能来偷军呢？我竟收这兵，我怎么能够扫平秦国呀？啊，岂有此理。哎，慢来慢来，这位不让了，怎么？你让我走可以，轰我干什么呀？范增站起来了，将军，请息怒，慢来，别把他轰走啊。怎么？范增有范增的想法，您现在是吊民发罪，哎，正在用人之际，可以说应该啊是求贤若渴，人家来投军您得欢迎，不能以相貌取人。您看此人其貌不扬，您知道他有什么本领，有什么本事啊？您哪能这么看人呢？如果这样一来，这是堵塞贤路啊，今后再也没有人上这儿来了。本想来投奔你，一听说好，瞅着不顺眼就往外轰，那哪行啊？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啊。将军，您还是把他请回来吧。项梁强压胸头气，回来吧，要不这位给叫回来。这位投军的也泄气了，本来啊像一团火似的来投奔项梁来了，没想到到这一见面，夸嚓一瓢水给泼回去了。早就听说项梁的大名，说这人了不起，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后代，文武双全，哎，待人平易，求贤若渴，哪这么回事啊？气得这位抱着个尖儿往那一站，哼！项梁一瞅，这人呐没什么真本事，怎么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？我问你，你是哪儿的人呢？这投军的也没好气，我是淮阴人士，淮阴呐。离这儿不太远，你姓什么叫什么呀？我叫韩信。
哦，韩信呐，你听人说过没有？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呀。你会些什么本事啊？
韩信这气儿已经上来了，不愿意搭理他了。问我有什么本事啊？啊，
我没有什么独到之处，也不会什么本领，本事不大，可是我饭量不小。
一句话把帐中的人都给说乐了，好嘛，来了个吃主，哦，混饭吃的呀。
项梁心想，真应该一顿乱棍把你打出去，可是呢，方才范增军士说了这么几句，哎，这番话说的很有道理，我冲着我家军士的面子， 不好再把你轰出去了。你不是诚心敬意就是来混饭吃的吗？那好办，我拜你为帐前知己郎中。下去吧。这知己郎干什么的？嗨，这知己郎在这个当时那个军营之中是地位最低的这么个武士，也就是说这个元帅升帐的时候啊，他手持大戟在那站班。元帅要半个月不升帐啊，他就整天放羊。哎，就这么个差事，没事儿是仨饱一个倒，一天三顿饭吃完您就睡，除非是鼓炮一响元帅升帐您那戳一会儿。这差事挺美呀， 啊懒人合适啊，怎么样韩信？韩信冲他点了点头，那意思认可了。嗯，下去吧。这项梁就把这韩信给打发下来。范增心里头啊特别不得劲儿，他瞅了这项梁好几眼，心里说，项梁将军呢，我真难为你，就凭阁下居然会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后代，你这不是晕头吗？这不是哪有这么待人？我看这韩信呢了不起，这人锋芒不外露，是个英雄，您怎么能拜他为知己郎呢？这韩信真从淮阴来，不错。韩信很苦啊，七岁丧父，九岁丧母，自幼年他寄养在亭长之家。这个亭长啊待韩信不错，这个亭长的老婆不行，搁不下韩信，一劲儿跟这亭长吵。我说你干嘛收养这么个孩子啊？要如果说做儿女还可以，你还管他叫兄弟？常言说得好啊，半的小子吃死老子啊，愣添一斗不添一口啊。这玩意儿他一年一年这么长，饭量也跟着长，就这么吃，咱们哪养得起呀？这亭长一听，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你看看，我受韩信父母之托啊，想把他养大成人，吃口就吃口吧，孩子慢慢也大了，他也不会吃咸饭。好了，你别吵了，我给他找个生计得了。可是也不算小了，十二了，别人应该去念书，这念不起呀，念书谁交学费呀？我说韩信，你得干点门。说着话，亭长瞅瞅这韩信，瘦小枯干，小胳膊跟麻杆似的，能干什么呀？这孩子打短工都没人要，你这么办得了，你钓鱼去吧，我教给你啊。亭长领着他把鱼竿啊，鱼漂啊，鱼食，增篓子都准备好，把韩信给领到了淮河边，让他在这钓鱼，告诉他那漂这么一动，鱼就吃食了，就上钩了，你呀、就往起滴了。那亭长啊钓的挺好，功夫不大，钓轮半篓子。你看这怎么样？韩信一想这不错，把这鱼卖了，这几个零钱呢就给你带着吧，到时候买个点心什么的啊，点不点不，你不知道你嫂子那脾气吗？你别往心里去，多钓点鱼，多卖俩钱啊，自己换换衣服什么的。我呢也不要你的钱，你在我家住可以，你就别在我家吃饭了。您这饭量是真够可以的，您一顿呢正好我们两口子吃一天。韩信明白了，多谢大哥，我自己钓吧，自己钓。这亭长不跟着，韩信钓不上来，费好大的劲钓了大半天，鱼食都光了，一条鱼也没钓着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呢？韩信回来了，背着渔具回来之后，这亭长的老婆也不搭理他，也不问他吃没吃饭呢。韩信一看那锅灶冰凉，甭问，人家早吃完了，自己也不言语，饿着个肚子忍着吧。
下晚饭没吃，第二天早晨起来带着渔具又奔这淮河边来。韩信这回可急了，心想今儿无论如何我得钓几条，要不然就把我饿傻了，两顿没吃了，昨晚上今儿早晨真有心把那鱼食吃喽，拿什么钓啊？坐这钓了一会儿啊，还是钓不上来。韩信真想蹦下去，干脆鱼再不上来我下去得了，我捞两条，不行自己这水性还不行，肚子没食儿，怕下水腿肚子一抽筋那不麻烦了吗？在这坐会儿吧。韩信抬头一看，离他不远呢，那儿有一洗衣服的老太太，老太太身边放着一筐，筐里搁着几块干粮，搭着条手巾，还有一个小坛子，那坛子里是米汤，上边扣着一碗。韩信呢，瞅着那筐跟那罐子，是越瞅越馋呢，肚子里是咕噜噜一个劲儿的直叫。韩信站起来过来，老人家，这朴母回头这么一看，什么事儿啊，小孩？我不瞒您，早晨起来我没吃饭，您能把您那干粮给我一块吃吗？哦，老太太点了点头，这么回事，吃吧，你吃吧，那个坛子里头有米汤，小米粥米汤，多喝两碗，败火呀。谢谢您老人家。韩信赶忙过来拿块干粮，一看筐里还有咸菜呢，嘿，吃了块干粮，喝了一碗小米米汤，就了块咸菜条，饱没饱？离饱那不差远了吗？哎，把那手巾给盖好了，坛子又给盖上，老人家，我谢谢您了。哎，这位老太太一看，我说娃娃，你吃饱了吗？韩信摇了摇头，心说离饱那早呢，那你怎么不吃了？我吃了，老妈妈您吃什么呀？老太太笑了，这孩子挺懂事儿，你吃吧啊，我呢住家离此不远，还有这么两件衣裳快洗完了，洗完之后回家吃去，孩子你要能吃你就把它都吃了吧。我太谢谢你了。韩信往这儿一坐，狼吞虎咽呢，呵，吃的这香啊。常言说得好啊，饿了吃糠甜如蜜，饱了吃蜜都不甜呢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晚食剩肉啊。据说有一位文人，这人很有本事，不被富贵荣华所惑，不贪图享受。你看你每天鸡鸭鱼肉吃的呀，我不是吃不着吗？我晚着点吃饭，吃着照样香，别看是粗茶淡饭，比你那鸡鸭鱼肉香多了。现在韩信倒不是什么晚食赛肉，他是真饿，把那饽饽咸菜连米汤一扫光啊，全都给吃下去了，然后把坛子给刷干净，碗刷好放在那儿，手巾给盖上。老妈妈，我多谢您了。孩子你吃饱了吗？哎呦，这回可太饱了，一直到明天这个时候我想我也不会饿了。说的多可怜呢，你要是饿了就来取，就来吃，我几乎每天都在河边这儿洗衣服，听见没有？小小的年纪别饿坏了身子。几句话说的韩信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，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，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。